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第二个钟头使用的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今日是8月8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提高对香港旅行警告级别。中国对美国驻港领事馆官员接触反中乱港分子表示不满和反对。有关香港民主运动的争议蔓延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美中贸易战升级后，台商台资预计将加速回流。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台湾知名时评人汪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似乎已经打算与华盛顿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而贸易战越长对台湾越有利。
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时间越久对台湾好处越大。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三提高了前往香港旅行的警告级别，说当前局势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国务院引述社会不稳，将是到香港旅行的警告级别更新为第二级，即是采取提高警觉措施。最危险的第四级是不好旅行。美国国务院公告说，香港的一些政治示威游行导致了暴力冲突，并且蔓延到警察不允许示威的区域。公告说大多数是和平的，但是有一些变成对抗或者导致暴力冲突。抗议和对抗已经蔓延到警察不允许游行或者集会的社区。这些是少有或者几乎没有通知下发生的游行，可能是会持续下去。近几个月以来，香港持续上演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二对香港的抗议者发出警告，说抗议者不要低估中央政府的力量，这会显示出北京方面对香港抗议者的耐心正在减弱。由于香港局势的不稳定，南韩、爱尔兰、日本、英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已经相继对本国的国民发布了到香港旅行的警告。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在星期四发表声明，对媒体报道说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接触香港港独人士的消息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说，外交部驻港公署有关负责人在8号当日紧急约见了美国驻港总领馆的高级官员，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要求美方就此作出澄清。声明强烈敦促美国驻港的总领馆人员是恪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和各种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并且是停止向违法暴力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驻港总领馆的官员接触了香港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活动人士黄之锋。黄之锋因为在2014年11月香港雨伞运动期间违反禁制令而被控刑事蔑视法庭，2019年5月16日入狱服刑两个月，6月17日出狱。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爆发亲北京的中国学生和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学生之间的冲突。中国驻当地大使发声赞扬亲北京的中国学生的自发的爱国主义，遭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对。据新西兰一家新闻网站新闻编辑室报道，上星期一些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学生在奥克兰大学举行抗议活动，并且在大学校园里面悬挂支持香港独立的海报， 引发一些中国内地学生的不满，双方发生了争执，一名来自香港的学生被推撞，警方说他们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奥克兰的总领事对他所说的这些中国内地学生的自发的爱国主义表示赞扬。新闻编辑室网站说，新西兰外交部官员星期一会见了中国大使，重新将会坚持和维护言论自由。这个网站说，政府谴责了中国最近试图压制言论自由的评论和行动，以及他们在声援暴力，反对在新西兰的香港抗议者的行为。新西兰外交部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了和中国大使举行了会谈，但是拒绝进一步置评。在澳大利亚方面，支持香港示威运动的学生上个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举行集会，是受到一些中国学生的阻挠，双方爆发冲突。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徐杰随后发表声明，赞扬该校中国学生为应对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的反华分裂活动而采取的自发的爱国行为。中国大使的言论受到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的批评，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外国外交官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权，即使是在有争议和敏感的问题上。此外，是有在昆士兰大学参加集会支持香港示威运动的学生表示，他的家人受到了中国当局的警告。正在蒙古国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四会晤了蒙古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探讨如何加强两国军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蒙古国地处中俄之间，对美国的印太地缘战略是具有重要意义。埃斯珀就任国防部长以来是第一次出访的时候就访问了蒙古国，凸显了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性。
Well, thank you, Mr. Minister. It's my deep privilege to be here.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对蒙古国的国防部长说，他深感荣幸在这里会面，并且有机会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星期三为埃斯珀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蒙古国还赠送了一匹七岁的蒙古话作为礼物。埃斯珀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名字为他命名。越南外交部星期四证实，中国的一艘勘测船已经离开越南的专属经济区。至此，越南和中国船只在越南的大陆架长达一个月的紧张对峙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中贸易战升级后，台商台资预计将加速回流。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报告称，中国指使的黑客同时进行间谍活动与网游犯罪。不过，我们首先来讲讲特朗普政府下令禁止联邦机构与华为等企业有商业往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政府8月7号发布一项过渡规则，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来自包括华为在内的5家中国企业的通讯、视频监控设备或服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总务管理局和美国国家太空总署星期三发布了这项过渡规定，调整联邦采购条例，以实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之中有关针对某一些通讯和视频监控服务或者设备的禁令。过渡规定之中所指的是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第889章第一条第一款的第一部分，这部分禁止行政机构负责人采购、获取、延长或者更新合同，以购得、获取任何将隐蔽的通讯设备或者服务作为重要或者关键应用的那些设备、系统或者服务。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在去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法案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等企业的通讯设备和服务以及视频监控设备实施了广泛的限制。华为今年3月在德克萨斯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对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相关条款发起挑战。华为方面认为有关规定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剥夺公权法案，或者是一种通过立法行动认定个人或者实体有罪的举动。美国方面就认为他拥有充足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来制定这个法律。 华为的发言人施金纳在发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之中表示，该日的消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说华为持续在联邦法院对这项禁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发起挑战。声明之中认为，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法律和它的正是实施的条款无助于确保美国通讯网络和系统得到保护，反而会造成基于来源国而设置的贸易壁垒，并且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之下调用惩罚性的举措。华为的这份声明说，全美国地乡村地区的民众将会成为遭受负面冲击最严重的群体，理由是他们使用的数据连接网络依赖华为的支持。这次发布的这项过渡规定在8月13日生效，其中涉及的中国企业除了华为之外，还包括中兴、海能达通讯、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规定表示，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和国家情报总监将会有权给予豁免，但是一项更为广泛的针对联邦机构和任何使用华为等公司设备的企业签署合同的禁令将会在2020年8月生效。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言人伍德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届政府对保卫美国的国家免受到外国对手的影响有着强而有力的承诺，并且将在实施针对包括华为设备在内的中国通讯和视频监控设备禁令的问题上面完全遵照国会的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今年6月曾经要求国会给予他更多的时间逐步落实这个禁令，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请求很快被共和党之中的在国会安全问题上面的鹰派驳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8月7日星期三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国家政治和经济目的，同时亦都通过网络入侵活动中饱私囊中国黑客组织。火眼公司的报告说，这个组织侵入了15个国家和地区多个行业部门的网络系统，其中一些成员入行时的年龄可能不到16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火眼公司将这个组织命名为 APT41。 APT 是先进持续威胁的宿舍，指一种隐蔽持久的黑客袭击过程。火眼公司的报告说， APT41 组织自2012年开始袭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一开始的活动主要针对网络游戏公司，并明显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但从2014开始，它的活动更具经济间谍活动色彩，有时带有政治目的。火眼公司说，该公司以相当大的把握评断。 APT41 是一群为中国政府效力、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个人，这些个人的某些行动有时亦受个人利益驱使。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庄德拉·乔伊斯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说，APT41 与其他那一些与中国有关联的网络行为者不同，这个组织使用一些通常是间谍活动专用的工具，却用于个人获利的活动。他们十分活跃，技术高超，资源雄厚。 APT41 在间谍和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富有进攻性和持续性的行动，相较其他对手有所不同，在多个行业构成重要威胁。受攻击的对象包括医疗、制药、半导体、电脑软件和硬件公司、电信业、旅游业、新闻媒体等。火眼报告说，很多受袭击对象与中国的12.5和13.5计划，以及中国制造2015规划中指的关键行业相关。例如，该组织多次袭击外国电信巨头的网络系统，获取电话记录、一些研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医疗图像、半导体、云计算等技术的科技公司亦受袭击。报告说，在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一次外交出访的两个星期前， APT41 组织攻击了官员计划下榻酒店系统，获取了该酒店预订系统中的个人信息。火眼公司认为， 这个显示了该组织是在官方指示下对这个酒店进行排查。该公司没有具体讲明遭受袭击的酒店名称和所在国家。报告还特别提到 APT41 组织可能参与了中国官方对香港雨伞运动参与者的打压活动。报告说2016年7月至8月以及2017年10月期间，这个组织向支持民主派的香港媒体发送了鱼叉式网络钓鱼邮件。访案报告说，攻击时间和香港民主派参加立法会选举和此后立法会宣誓风波有关。这个也是该组织记录到的 APT41 第一次对香港民主派组织的攻击。访案公司发现，襲擊者通常在中國網絡工作人員之中常見的996工作制，早9點到晚9點上班，一星期工作6日，中的上班時間段進行從事那些可能是受政府指示的網絡格調活動，然後在深夜的業餘時間通過襲擊網絡遊戲平台為個人牟利。調查報告說，這個組織的成員從2012年就開始襲擊亞洲和美國的網絡遊戲公司，他们从针对网游公司的黑客行动中累积的经验，同时亦明目张胆的聚敛虚拟货币，有时亦都通过地下网络的勒索软件向游戏公司索要现实货币。报告说，该组织在一次对某网游平台的行动中，不到三个小时就获取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一些游戏虚拟货币。报告说，这些虚拟货币被分散转入1000多个账户，很可能最后通过地下交易出售。报告特别提到 APT41 之中名为张玉光和 Wu Zi 的行为者，其中张玉光2005年在受中国黑客圈欢迎的华夏黑客同盟申请出任版主，他的个人资料显示他当时只有16岁，居住地列为内蒙古，专长是脚本入侵。中国官方星期三没有回应路透社针对访案公司的这个报告的询问。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中国央行8月5号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7的心理关口，这个是北京对美国将于9月1号起对剩余约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所做的回应。美国财政部随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美中这一轮的过招令到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是升级。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升级在短期内将会加剧台湾出口整体上面临的压力，但是同时亦都会进一步加速资讯以及是通讯产品和电子零部件产业的台商和台资的回流。台湾财政部在8月7号公布的7月份台湾外贸统计数据显示，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7月份的台湾进出口额是都下滑，其中出口为是282亿美元，同比下降 0.5%， 进口是246.4亿美元，同比下降是 5.4%。台湾7月份出口额是继6月份小幅增长之后再度下滑，而在之前台湾出口额连续6个月下滑。7月份台湾电子零部件亦是通讯和视听类的产品的出口表现突出，但是传统货物以及是原料出口下滑势头明显，其中基本金属以及是它的制品出口减少了 17.7%， 化学品出口减少了 13.4%，机械出口减少了 9.6%， 橡胶以及是它的制品出口减少了 10.1%。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组的贸易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经济各个领域的影响大不相同，主要是反映在投资较好出口较差。
其实今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为止，亚洲几个重要的经济体或国家它的出口表现都不是很理想，那都中间比如说像韩国像台湾像
孙明德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为止，亚洲几个重要经济体的出口表现都是不是那么理想， 比如是南韩、台湾和东南亚，他们当中的出口很多都是衰退，所以当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着新一波贸易战的时候，不是资通类的产品，比如是橡胶、塑胶、石化、钢铁、机械产业，他们的出口就会比较差，因为他们是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的出口市场。相比之下，七月份台湾电子类以及是科技类产品的出口势头真是十分之抢眼。孙明德表示，这个是得益于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已经将部分生产是转移回台湾。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第三波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开征，这个将会加剧台商回流。孙明德表示，刚刚开始的网络通讯的厂商、设备商，还是有脚踏车的厂商在台湾扩大了生产，紧接下来有可能的电子资通讯的厂商亦都会增加在台湾的生产活动，这个部分对台湾今年的投资是有利。台湾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统计，截至8月2号，台湾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台商回台投资方案之后，总共是吸引了102家的台商回流，总投资金额是达到5047亿元的新台币，主要是涉及到网络通讯、服务器、机械设备以及电脑周边产品，新增了43900个就业机会。台湾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台湾七月出口小幅下滑的主要因素是美中贸易争端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能，国际原料是价格连带下行，但是台商回流再加上全单是效应，使到台湾出口成为了亚洲四小龙当中跌幅最少的经济体。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亦都表示，台商和台资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撑起了台湾经济。
就目前的情况总结来看的话，今年台湾下半年的出口表现的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投资这个地方会有一波台湾厂商扩大在台湾投资的一个热潮。
孙明德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总结来看，今年下半年台湾的出口表现但是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投资这边是会有一波台湾厂商扩大在台湾投资的热潮，这个对台湾经济是有一定的支撑，所以目前看上来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南韩他们的经济表现在今年是非常之差，反而是台湾表现比较好，主要就是台湾厂商在台湾投资的一个动能。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用英文发出的一条推文说，华盛顿的不断霸凌使到在短期内继续举行贸易谈判变得毫无意义，中国正在是内部动员，坚定与美斗争，所有的官媒都在这里参与动员。曾经是投资银行家的台湾知名时评人汪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似乎已经打算和华盛顿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而从长远来看，美中贸易战持续越长，对台湾的经济就越有利。
就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时间越久，对台湾好处越大，也就是
汪浩表示，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的时间越来对台湾的好处越大。他还说，这个亦都是明显的，更多的台资会回流台湾，重新建立产业链。汪浩认为，美中科技战的恶化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的分割，从而催生出两条产业链，一条是面向中国市场，而另一条则是面向美国市场。他表示，这个过程他相信对台湾经济来讲是好处大于坏处。在8月8号星期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继续稳步下滑，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定在 7.0039 的水平，比前一日下降了 0.06%， 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星期四的中间价其实是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北京当局正在试图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孙明德表示，感觉起来这个是中方给予美方的一个警告，如果你要继续再做动作的话，他们这边就奉陪。华尔街日报在8月8号的报道说，中国在这个星期突然允许人民币贬值，这个表明北京方面显然承认国内经济需要帮助。一些学者则是估算， 中国如果想要通过货币贬值来全面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的话，这样人民币是需要贬到 7.5 的水平上。分析认为，人民币的贬值暂时对台湾经济影响不大，而目前中国政府亦都喺度采取紧措施稳定人民币嘅汇率。台湾时评人汪浩表示，中国不大可能让人民币系汇率下跌到 7.5， 因为汇率唔单止涉及到出口，亦都关乎进口。毕竟中国亦都系一个进口大国。而此外，人民币汇率亦都关系到公众对中国经济嘅信心。佢话，汇率一个好大的问题是使信心的问题，所有的金融都是这样，信心的重要性有些时候是远远大于你实际进出口贸易的收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8月6日星期二表示，中国会考虑用海军保护海湾地区的中国商船，目前正在考虑美国发出的建立波斯湾护航联盟的提议。分析人士认为，加入护航联盟对中国来说确实有吸引力，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因为这个可能会疏远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路透社星期二援引倪坚的话表示，如果发生非常不安全的情况，他们会考虑使中国的海军护送中国的商船。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随后还在一份邮件中说，他们正在研究美国有关波斯湾护航安排的提议。随着美国与伊朗关系日趋紧张，波斯湾海上航道的安全引发各国担忧。此前，美国谴责伊朗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邮轮爆炸事件负责，伊朗政府予以否认。美国7月发出建立护航联盟的提议，称为哨兵行动，以确保通过波斯湾的商船安全以及捍卫航行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说，这个联盟将包括60多个国家在内，目前美国正在游说其他国家加入护航联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对中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中东研究所中东亚洲项目主任约翰·卡拉布莱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中国还未有确定是否加入，但是加入海湾护航行动对中国绝对有吸引力。卡拉布莱斯说，保护石油运输航道的畅通对中国来说真正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石油之中，有1/5是中国进口的石油，这个是其中一个理由。第二，这个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可以担负与自己力量相当的责任，为美国的这一次看起来是保护和平而不是破坏和平的多边努力做出贡献，这个是另外一个吸引力。卡拉布莱斯还说，中国与中东对立的双方伊朗以及沙特和阿联酋关系都不错，加入护航行动，中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来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另外，卡拉布莱斯说，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海湾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中国海军由此可以获得比在亚丁湾护航更多的经验。华盛顿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戴维·波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加入护航行动确实对中国有吸引力，甚至包括美国可能为此对中国在其他地方做出让步，但是中国不太可能会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波洛克说，因为这样有可能会疏远其他不喜欢美国政策的国家，比如伊朗，也都可能包括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中国有其他的选择，一方面可以支持海湾的海事安全，同时也都不会使中国看上去与美国站得很近。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个可能是更可取的政策。波洛克说，中国可以选择与欧洲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一起护航。英国曾提出以欧洲力量主导，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部分欧洲国家已经表态支持。但是随着英国最近宣布自己将加入美国的护航联盟，估计欧洲计划已经泡汤。波洛克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美国应该很乐意看到中国的加入，因为这个使得中国看上去比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在安全上靠得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4号在推文中说，在海湾地区，中国、日本和其他的国家应该保护自己的船只。中东研究所的卡拉布莱斯亦都认为，美国应该很欢迎中国的加入。他说，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加入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可以平息有关护航行动使伊朗的利益受损的批评，另一方面可以缓解美中在贸易、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八号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破7。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木质橱柜和洗手间柜征收反补贴税。美国海军太平洋上抢救中国海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在八号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对人民币7.0039元，这个是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央行第一次将中间价报低于7元，前一日的汇率中间价报为是6.9996。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经历了8月5号即期价格破7，星期一中间价亦都是跌破了7元的关口，刷新了11年来的新低。美中贸易战几日以来不断升级，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之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宣布将从9月1号开始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输美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是229%的补贴税率对两家向美国出口木质的橱柜和洗手间柜的中国公司收取现金保证金。保证金将会从河南省艾迪加家具有限公司和迪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取，这两间公司被发现获得了229%的补贴。此外还将会根据11%至22%不等的初步反补贴税率对大连美森木业有限公司等其他供应商收取保证金。美国厨房橱柜联盟今年3月6号提出申诉，要求联邦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的上述进口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理由是中国产品制造商获得政府的非法补贴，并且以不公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构成倾销，对美国同类制造业的产业是造成的损失在20亿到40亿美元之间。美国在2018年从中国进口了约44亿美元的木质的橱柜、洗手间柜和相关的部件，比两年前的36亿美元大幅是增长。商务部将会在12月公布最终的反补贴的税率，预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明年1月就是否批准反补贴税率作出最终的裁决。美国商务部上个月还宣布对中国进口纳息金属文件柜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初步裁定结果为肯定。根据这个认定，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上述的税率向从中国进口纳息的金属文件柜的进口商是收取保证金。据美国第七舰队太平洋舰队8月7号的消息，美国海军关岛基地的直升飞机星期二回应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发出的呼救的信号，从这个船上是救起了一名重病的船员。美国第七舰队公关部门发出的消息说，听到紧急求救的呼叫之后，在当地安德森空军基地指挥官普莱津格的率领下，美国空军在2个小时内派出救援的机组人员是赶赴现场。他说当时海上的状况很差，风高浪急，但是美国海军还是准确地将这名重病的船员提升到直升飞机上，然后两名美国海军的官兵在运输飞行过程当中向这位重病的中国船员输血，最终挽救了这个船员的生命。最后这名重病的船员被空运到关岛医院进一步治疗。这次紧急救援行动是关岛美国海军今年收到的第18次海上紧急呼叫，亦都是美国海军在2019年以第16次成功的救援行动。 中国话将会在星期六和日本举行新一轮的中日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宣布，经双方商定，外交部副部长将会在8月10号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在日本举行新一轮的中日战略对话。华春莹说，中日战略对话是两国政府加强战略沟通的重要管道，这次是双方时隔7年重启对话。他说，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近日要求中国为他们全部政府债务进行融资，进一步证明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扩大。专家认为，此举标志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版图和盟友倾向出现重大变化。过去澳大利亚一直是该岛国最大的援助国和最重要的盟友，但是近年来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逐渐加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云峰导弹或启动量产，北京是否应该担心？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抗争者第二次民间记者会批警方制造白色恐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持续接近两个月，未有缓和迹象。因应警方由星期一开始每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官方讯息，抗议者亦由星期二开始召开首次民间记者会抗衡警方一言堂。抗争者星期四召开第二次民间记者会，公布警方近期的示威清场行动，涉嫌滥用武力的情况变本加厉，而且大肆搜捕示威者，包括市民、学生、记者、议员等人士都被拘捕。抗争者批评警方制造白色恐怖，抗争者否认他们搞颜色革命以及背后有隐形大台的指控，重申港府一日不回应民间五大诉求，示威行动都不会停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星期四，即是8月8号召开第二次民间记者会，以浅白法治、警暴滥权、以方言和子弹治港为主题，公布警方近期的示威清场行动，涉嫌滥用武力的情况变本加厉。化名陈先生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在8月5号全香港三罢，即是罢工、罢市、罢课的7区集会当中，警方无视和平集会不反对通知书，在和平集会的场地发射催泪弹，一日发射的催泪弹数量达到800发，加上其他各式各样的子弹，包括橡胶子弹、海绵弹等等，发弹数量逼近过去两个月的总和。陈先生表示，警方8月4号在元朗天水围的拘捕行动当中，涉嫌践踏女性示威者的尊严。
8月4号警员在天水围 大举围捕集会人士期间，拉脱一名少女之下身衣物，足以令其走光，严重践踏女性尊严。警方种种滥捕问题实在罄竹难书，而现时有民间调查的中期报告详细揭示情况，一路传媒朋友代为跟进报道，令市民认清事实真相。
陈先生又批评警方近期开始实行熄灯清场行动，认为手法令人心寒，包括8月5号的黄大仙清场行动和8月6号深水埗警署外的清场行动，都有使用熄灯清场的手法，令现场的人群陷入慌乱，争相逃跑，互相推撞。警方特别战术小队，即是俗称速龙小队，更加在能见度极低的环境当中驱赶人群和施放催泪弹，差点酿成人踩人的惨剧，亦都令到在场的记者难以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拍摄和监察警方的清场行动。
我们对警方8月5号在黄大仙、8月6号在深水埗的熄灯清场行动作出强烈谴责，促请警方尽快解释有关清场手法及停止以不合理武力进行清场。
陈先生表示，7月21号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途人事件，警方无视当时手持铁通 木棍等武器的白衣人，认为这些白衣人没有攻击性武器。但是8月6号晚，几个休班探员在深水埗拘捕持有激光笔的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就认定可以用作观星的激光笔是攻击性武器，显示警方对武器的定义有双重标准。陈先生批评警方在星期三，即是8月7号的例行记者会，以在方仲贤身上搜出的镭射笔示范可以在近距离照射报纸引致着火，他认为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警方这种前所未有的做法可能破坏证物，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企图影响法庭判决，而且警方的示范亦都同现实的状况不符。陈先生又表示，近期警方滥捕任何在示威现场的人，包括街坊、记者、民选议员、社工以至救护人员，认为警方是藉着滥捕制造白色恐怖。
所谓示范只是警方企图将激光指射器夸大为镭射枪的白器，而警方不断回避记者对藏有攻击性武器定义的质疑，也恐怕令一般市民、商户之后都要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我随时误导法网，提心吊胆。
陈先生表示，警方多次强调公众知情权，因此安排在例行记者会上演示镭射笔其中一个可能的效果。他呼吁警方回应网民的诉求，在之后的例行记者会上安排人员示范在5米内接受海绵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作射击测试，俾公众了解警方多次重申有关武器不足以致命的论断。因应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两个月的大型游行示威遍地开花，警民冲突越演越烈，中国港澳办和中联办星期三在深圳就香港当前局势举办座谈会。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表示，当前香港面临主权移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他又表示，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政府不能够控制的动乱，北京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各种动乱。张晓明表示，修例事件已经变质，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他认为香港局势要出现转机，不能够靠向反对派妥协退让，亦都不好指望北京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他又强调支持特首林郑月娥，挺香港警队是稳定香港局势的关键。而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四在电台节目表示，反修例运动背后没有可能是没有大台，他认为连串反修例示威活动背后是有隐形非常精密的大佬，当香港政府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这个大佬又可以发起民间记者会，即时有几个黑衣人现身，而且能够善用 Telegram、连登讨论区、AirDrop 等的渠道发起连串示威。叶刘淑仪形容示威者背后的大台是非常犀利的大佬，不过未知身份是什么，亦都不知道政府是不是有掌握相关的资料。出席抗争者第二次民间记者会化名李小姐的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北京官员指反送中运动变质为颜色革命，同埋有行政会议成员质疑抗争者背后有隐形大佬，李小姐否认反送中运动是颜色革命，并且多次重申运动背后是没有大台，完全是不同的市民自发参与。
整场运动入边，民间是绝对没有大台的，唯一的大台就是政府，在市民之间绝对没有隐形的大台，只有有形的保证的啫。咁其实话点解可能有透过网络世界可以组织到咁多人啊？其实呢样嘢真系要靠政府去反思，即系点解好，即系呢个政府好好地可以逼到咁多人上街啦？ 咁亦都係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理解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國際嘅金融中心啦。咁對於網上嘅一啲即係網絡嘅 digital age 應該都有少少認識啦。咁甚至有啲公司依家都係做緊 virtual teams 㗎啦。咁其實佢哋係咪都可以嘗試下開闊下自己嘅眼界，唔好再固步自封，將自己嘅眼界停留於過往，要靠人力，要靠大台先可以聚集民眾嘅一個年代呢？
對於示威者抗爭嘅武力不斷升級，李小姐認為主要是由於香港政府一直不願意回應民間的訴求，尤其是反送中運動的民間五大訴求。
解鈴還需係鈴人，一開始點解我哋嘅我哋呢啲市民示威者需要去上街呢？因為100萬人遊行嗰陣，我哋換得翻嚟嘅係一句 note with thanks。200萬人遊行先換得一個暫緩，甚至連依家法律字眼撤回都唔肯去講，話壽終正寢咁樣。咁其實話我哋示威者個武力係咁升級，係咪因為政府由始至終都唔肯去聆聽我哋嘅訴求呢？一味就係 close， 即係 close doors， 唔肯回應。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呢個 supposedly 民主嘅政府聆聽市民嘅訴求呢？所以其實都係嗰句啦，如果我哋係市民，我哋都想過翻一啲平，即係和平正常嘅日子啦。但係首先都要政府去回應我哋嘅訴求，我哋先可以有路繼續行落去噶嘛。
港區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星期四在電台節目表示，可以在社會平靜之後研究怎樣拆解民間五大訴求。他強調沒有人說過永遠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陳先生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香港市民對特首林鄭月娥的信任度已經跌至新低，反問點解仲可以信任反修例運動停止之後，政府仍然會回應訴求？他哋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政府一日唔回應五大訴求，反送中嘅示威活動都唔會停止。而據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嘅代表律師表示，方仲賢星期四晚已經獲得警方無條件釋放，唔再受警方監管。警方亦都冇落案起訴佢，佢今晚會喺醫院繼續休息，預料最快星期五，即係8月9日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台灣媒體報導，台灣已經啟動研發多年，未來射程可達2000公里的雲峰導彈量產計劃。分析人士說，這個射程將使那一些可能被中國用來對台灣發動攻擊的基地、港口和設施受到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網絡媒體上報在8月4日星期日獨家報導，台灣國防部武器研發機構中山科學院已經在8月1日成立擎天計劃室，啟動自1990年代即是研發生產並且完成測試評估的雲峰中程巡弋導彈、10套機動系統以及20枚的戰備彈道導彈的產量。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军事编辑艾克斯星期二在一篇文章当中里面指出，这个的攻陆导弹射程可以达到中国内陆，对很多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基地设施造成威胁。而此外，台湾还有射程超过200公里可以指母弹压制破坏机场跑道的万箭弹、雷霆2000多管武器系统等等。虽然台湾拥有多型射程可以达到中国本土的导弹，导弹发射台亦都喺度不断咁增加发展。不过艾克斯话，新导弹改变唔到台海军力失衡嘅问题。20年嚟，中国嘅经济发展已经系台湾嘅20倍，嗰啲新增加嘅财富被用嚟系快速现代化军事。中国据报对台湾部署嘅导弹就超过1000枚。虽然如此，艾克斯认为，武力攻台对中国仍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北京必须要快速自胜，否则将会面对美国的政治以及军事报复而导致它的攻击溃败。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2018年6月的导业，导弹是一种地对地超音速巡弋导弹，它是台湾少数针对深入中国北部 中部目标而设计的战略资产之一，虽然2012年首度浮现台面，不过这个导弹项目在这个之前已经开始进行。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台湾即是开始秘密研发，将云峰导弹的发射试验隐藏在红峰三型试验项目当中，以避开外界的质疑。网页资料提到，云峰导弹在亲大陆和亲台湾的分析人士当中都极具争议性，前者批评这个导弹的攻击性质，后者则是认为云峰对台湾的防御姿态以及是中国先进空防能力并不适当，而且还可能对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台湾媒体表示，云峰导弹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时代开始研发生产，不过期间就曾经受到美方压力对输台武器关键性组件以及是技术加以管制，使到台湾必须要通过其他的管道取得相关的零组件。云峰导弹在马英九总统任内完成测试，但是当时据说因为美国有压力以及是台海两岸关系缓和等因素，云峰导弹的产量计划是未有得到批准，导弹项目亦都停留在研发的阶段。上报在去年十月曾经报道，随着美台关系升温，美国对台湾管制多年的武器关键零组件禁令松绑，使到导弹零部件以及是技术的取得更加顺畅，因此包括云峰中程导弹以及是红峰二 E 型巡弋导弹的关键组件得以汰旧换新，性能亦都随之而提高，台湾自制研发的各型导弹亦都跟着全面升级。报道说，面对着中国军事恐吓，对台湾军机军舰晓台成为常态化，蔡英文总统亦都在去年底核定2019年启动射程超过1200公里的云峰中程导弹量产的计划，第一阶段规划生产10套发射系统，配置15到20枚的导弹，机动部署在台湾的北部以及中部地区。而此外，产量型的云峰导弹亦都将会加入增程型的技术，使到导弹射程更加接近2000公里。对于擎天计划室成立以及是云峰导弹量产的最新报道，中山科学院在8月4日在一项声明当中回应说，该院受台湾国防部委托的科研专案都是奉核定的国防机密资讯，任何有意透过管道刺探、搜集公开报道，都将会涉及到违反国家机密保护相关法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美国历史堂，两个人正在讨论上课的内容。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out to get someone 以及 go to bed for someone。
Hey, Li Hua, did you notice how Professor Smith kept asking Mary really hard questions? He really seemed out to get her.
就是啦，我都不是几安乐啊。Smith 教授好似故意为难 Mary， 他问他的问题，边个都答不出啦，真是奇怪啦。哎，Larry， 你说教授 out to get h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If a person is out to get someone else, it means that he has a grudge against that person and wants to hurt or embarrass her.
Out to get someone 就是故意令某个人难堪，同佢过唔去。但是 Smith 教授同嗰个女同学有咩过节？点解要咁样对佢呢？
I heard that a student complained about Professor Smith to the department chair. It's possible that she was the one who complained, and now he's out to get her for it.
你怀疑 Mary 在系主任嗰度表示对 Smith 教授不满，所以教授而家要对付佢。哎呀，如果同教授唔啱，故意同你过唔去，咁真系惨啦。
Yeah, I can imagine that it's stressful. I've never had a professor that was out to get me, but I had a classmate that was out to get me once.
真嘅？你嗰个同学点解同你过唔去啊
？Well, I asked out the girl he liked, and she went out with me.He was so angry that he was alway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me. He even told the girl that I had another girlfriend.
咁都唔可以怪你噶。嗰个女仔愿意同你约会，佢就算中意嗰个女仔，都唔应该散播中伤你嘅谣言。咁个女仔信唔信佢讲嗰啲谣言啊
？Of course not. She knew he was out to get me. Have you ever known anyone who was out to get you?
我啊，我都有过呢一种唔愉快嘅经验。我以前嗰个同屋时时特登洗咗人哋俾我嘅电话留言，特别系一啲重要嘅信息。你话呢啲唔系特登整蛊我咩
？Yeah, she really had a grudge against you after you asked her to be quieter when she came home at night.
就系啦，自从我叫佢晚头翻嚟唔好咁大声之后，佢成日就同我过唔去啦。呢种人真系野蛮嘅。我真系唔敢信 Smith 教授居然会当住全班面闹 Mary 蠢啊
！But did you see how that other student went to bat for her? He told the professor that his behavior was unprofessional in front of everyone.
系啊，嗰个男同学真系有男子汉大丈夫嘅气概，咁企出嚟指责教授。但系呢个同 bat 有咩关系啊 ？Bat 唔系球棒嘅意思咩
？That term comes from baseball. If you go to bat.B-A-T, for someone else, it means you stand up for them and defend them.
Oh,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是替某个人抱打不平，就好似那个男同学和 Mary 出头，企出来批评 Smith 教授一样。
Exactly. Can you think of a time that someone went to bat for you?
有一次我踩单车，被一个开车的人撞到，那个人还怪我，说是我的错，不是你企出来帮我忙吗？你为什么不记得啊？我记得你仲叫咗警察。You really went to bat for me.
Oh, that was nothing. I was just helping you out. I'm sure you would have gone to bat for me too.
咁当然啦，朋友有难，我一定会拔刀相助，同你出头嘅。仲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喺考试嗰阵偷睇我嘅考试卷，仲同教授讲话系我作弊啊。
Yeah, I remember that.
你为我抱打不平，走去同教授讲，你睇到嗰个女仔偷睇我个考试卷。
Well, that was true. I did see her cheating.
Larry, 我真系要多谢你，你都有男子汉大丈夫嘅气概。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out to get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故意同某一个人过唔去，令到佢难堪；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 to bat for someone。就是替某个人是抱打不平为人出头的意思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自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000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